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2号
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
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执法官员说纽约炸弹袭击者曾经观看伊斯兰国宣传；50多名美国女国会议员要求调查川普总统不当性行为的指称；美国联邦法官命令美军新年开始接收变性人服役；中国的农民工说还是胡锦涛的时代比较好，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国内的新闻。女国会议员的函件还请川普总统提供为他自己辩护的证据。星期一早些时候，4名参议员鉴于这些指称而呼吁川普总统辞职。此前独立党派的桑德斯参议员还有民主党籍的默克利参议员由布克参议员呼吁川普总统辞职，弗兰科参议员和尼克尔斯众议员由于受到了性骚扰指称已经辞职。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补选呢，就是在星期二，就是今天12月12号举行。这次可以说这个参议员的选举呢备受关注，因为这关系到了参议院的议员的人数。那么川普总统特别为罗伊摩尔去拉票，但是呢民主党的参选人他也得到了前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亲自奥巴马出席到阿拉巴马州为他拉票，甚至呢也录了电话录音向选民去拉选票。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总统为共和党候选人罗伊莫尔拉票，川普的电话录音通过自动拨打电话传送给阿拉巴马州的居民。川普的电话录音说莫尔会让他的政策在国会获得通过。川普还说如果莫尔的民主党竞争对手道格琼斯当选，他会成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的傀儡。
罗伊莫尔是我们通过美国再创美好计划所需要的人。罗伊是一位保守派，他会帮助我在奥巴马灾难性的8年后使国家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琼斯星期天继续竞选，为他站台的有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克里巴克尔和阿拉巴马州联邦女众议员特里斯维尔。琼斯对支持者说他与莫尔选谁不选谁非常清楚。莫尔曾任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大法官但被撤职。
看看他的记录，你知道我们在申请一份工作，我们两个人都在申请一份工作，简单而简单。当你找到工作的时候，当你申请，你想告诉人们你想做什么，你想告诉雇主这是我相信的，这是我的想法，但是你也想说看看我的简历。那么让我告诉你们我的简历，我不是两次被踢出办公室的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美国、日本跟韩国现在呢在正在举行新一轮的反导的演习，当然安全问题是备受关注。那么专家们说这一次的联合军演除了发出三国坚定应对朝鲜威胁的信号之外呢，同时在提升联合作战能力上面呢也具有实质的意义。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美日韩三国海军12月11日开始举行一连两天的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并集中训练跟踪弹道导弹和相关情报分析。自从朝鲜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来，美日韩三国自2016年6月起不断实施联合反导演习。据信，这是三国军方第六次举行这类的反导联合演习。美国导弹防御专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美日韩三国举行导弹防御联合演习绝非只是象征性行为。
I don't think it's merely about messaging. I think that's a secondary effect.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传达一个信息，我想那只是次要的效果。这类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军事作战演练，也就是增进我们各自的军力，识别三军联合作战存在的间隙，并找到为了向前推进可以采取的步骤。
They can move forward.
此次美日韩三国反导联合演习是否会使用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是人们高度关注的话题。有消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星期访问中国时，可能会向习近平保证不会在韩国部署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不允许目前已经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与美国和日本的反导系统整合联网。卡拉克认为，如果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不能与美国和日本的反导系统整合，三国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能力会受到影响。
Foregoing the benefits of integration，
面对这类威胁而放弃系统整合带来的利益，等于是付出沉重代价。我认为，如果未来大家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坚定合作的话，那会很不幸。
中国坚持认为，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威胁中国的安全，并因此对韩国企业实施了严厉制裁。中韩两国政府表示，现在双方都希望推动关系正常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与俄罗斯开始举行第二次反导演习，官方称在北京所举行的这次演习是为了应对第三国导弹攻击，但是演习的时机非常的微妙，美国、韩国跟日本也同时举行了导弹追踪联合军演。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有关各方呢更在有更多的互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北京中国军队的一家防空和反导学院里，俄罗斯与中国军队星期一开始举行为期六天的司令部电脑反导演习。俄罗斯军方说，为了应对可能来自第三国的偶然和挑衅性的弹道导弹攻击威胁，俄中军队在这次电脑兵器推演中将主要演练在防空和反导领域如何协调和共同合作，演习方案和脚本考虑各种不同的事件发展，尽可能接近实战，这将有助于提高两国军队合作应对威胁的水平，但是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俄罗斯官媒报道，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美国与金正恩政权开战的可能性增加，当美国导弹攻击同时与俄罗斯和中国相接壤的朝鲜时，存在着导弹有可能因失误落入俄罗斯和中国境内的可能，两国军方因此演练做准备。俄中两国一年前曾经在位于莫斯科郊外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一家军事研究所举行了第一次类似的演习，但军事专家利托夫基认为，两国司令部电脑反导演习的目的并非完全针对美国，而是针对东北亚地区拥有导弹的国家，这些国家屈指可数。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朝鲜半岛南北方以及其他邻国都在开发导弹，俄中两国因此受到威胁，俄中边境地区彼此相互接壤，所以双方通过演习能够确定各自的防空反导责任区。穆拉霍夫斯基说，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两国都不得不划分责任区，确定彼此之间的识别信号，两国反导和防空部队以及司令部还必须要协商作战程序，形势的发展逼迫两国这样做。中国与俄罗斯目前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外日本决定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和开发导弹，甚至讨论同美国合作，也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这些都引起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警觉和担忧。日本外相不久前访问莫斯科时，俄罗斯方面表示，在日本有可能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会与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相似。俄罗斯怀疑类似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样的进攻式导弹也能够从反弹道导弹的发射筒中发射，因此 进攻性导弹会被隐藏在反导防御系统中。俄罗斯与中国这次在北京举行联合反导演习的当天，美国、韩国和日本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导弹追踪联合演习，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星期一也开始了对日本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七年来俄军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最近一两年来，俄日两国的战略接触和军方互动越来越多，两国海军不久前举行了联合演习，双方还恢复了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2+2会晤。这一重要的战略会晤机制因为乌克兰危机后日本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曾经一度中断。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格拉西莫夫这次访日除了进一步推动两国军方和军队接触合作外，也想摸清了解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打算，而日本则关注俄罗斯不断增强在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俄罗斯所称作的南千岛群岛地区的军力。一些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认为，通过俄日更多的互动，莫斯科试图把日本增强军力的矛头引向别处，尽量不对准俄罗斯。与此同时，被媒体称作普京私人卫队的俄罗斯国民禁卫军与中国武警部队上个星期开始在宁夏举行了联合军演。曾经担任过总装备部部长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几天前也访问了莫斯科，他所率领的军方代表团包括了负责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高级将领。张友侠一行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军工企业武器出口领域的领导人，显示中俄双方可能在讨论酝酿新一笔的军火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总统文在寅本星期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有关朝鲜问题还有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势必呢是访问议题中的重中之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帕登发自北京的报道。
对中国和韩国来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让双边关系重新开始的契机。今年早些时候，在韩国部署了美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防止北方的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严重恶化。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立说，虽然中韩领导人的会晤将试图弥合这些仍然挥之不去的纠纷，但是更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恢复东北亚的稳定。
朝核问题呢，这个是既威胁韩国又威胁中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韩不和呢正中朝鲜的这个诡计了。
沈丁立说，北京会希望首尔方面拿出更多的行动来制约华盛顿，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他说，如果朝鲜发动袭击，中国并不反对动用武力回击，但是中国反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所以习主席肯定要跟文在寅要谈，就是韩国是关键，不准美国动手，不是关键不在中国，在韩国呀。
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凤英直说，人们有种紧迫感，担心因为美国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或者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而触发战争。
In that regard t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on the same page.
在这方面中国和韩国立场是一样的，希望给外交解决最后一次机会。
文在寅总统定于12月13号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韩国夹在中美之间的战略位置，以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这位自由派的韩国领导人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接触来减少地区紧张关系，这也是北京支持的政策。而同时在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方面，他的做法又和美国的强硬立场密切合拍。凤英直说，文在寅可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冻结建议表达一定程度的支持。中国主张美韩冻结联合军演，朝鲜冻结核与导弹试验。
I think there's a growing preference inside Moon Jae-in government to give it a.
我认为文在寅政府内部有越来越多的意向，想要试试支持中国的双冻结建议。
Have this simultaneous suspension.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和认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立场与北京的十分接近，双方在会晤中可能会把焦点集中在如何避免使用武力并重启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下表吧。大家就是说，对，一个是谈怎么谈，第二制裁怎么裁，第三有没有可能有军事上的打击，那是什么样的军事打击。
联合国正在讨论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问题。在朝鲜最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切断对平壤的石油出口，但是北京担心断油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军事冲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会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那里是以色列首都。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且将把美国大使馆迁到那里。内塔尼亚胡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说，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把事实实实在在地摆在桌面上，和平要基于现实。他讲话时，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也在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不同意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他说欧盟不会像川普那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莫盖里尼说，欧盟认为解决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冲突的现实方案要基于两国并存的基础，耶路撒冷应该是以色列国还有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抗议川普决定的活动示威星期一继续发生，有几万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参加了一个真主党的集会。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有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一做出了不利于川普行政当局的裁决，说改变性别的人呢，将能够从明年1月1号开始在美军服役。川普政府早些时候不允许变性人员在军中服役，对此法院裁决，并且做出了刚才所提到的决定，也就是让变性人能够在明年1月1号开始在美军服役。做出裁决的法官科林·科勒科特利他表示，联邦政府没有能够证明如何改变性别的人1月1号要求参军服役会对他造成什么损害。他说五角大楼已经有了1年半的时间做准备。前国防部长卡特去年为了7月1号允许变性人士服役打开大门，但是呢，川普总统试图以政令的方式将大门关闭，理由包括手术费用还有可能对非变性人士的影响。川普总统还命令军队让已经在军中服役的变性人退役。两家联邦法院已经做出不同意川普总统政令的裁决。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发言人伊斯特伯恩说，五角大楼已经开始准备接收变性人士服役。他对美联社说，这些人必须满足严格的体检标准，医生必须证明将服役的人没有接受变性手术往往会伴发的某一些综合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命令美国航空航天总署恢复2011年暂停的载人太空探索计划，并且宣布美国宇航员将再次踏上月球。川普说，这将是1972年以来第一次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重要一步，将进行长期探索和利用。这次我们将不仅插上国旗留下足迹，还将建立一个最终用于探索火星的基地，或许将来有一天会探索更多的星球。川普总统邀请了几位宇航员和前宇航员出席了白宫签署指令的仪式。川普借用了阿姆斯特朗1969年第一次踏上月球时所说的名言，一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川普说，这是朝着激励未来重新回到美国在太空应有位置的一大步。参加签署仪式的包括全人类曾踏足月球12人当中的2位，埃德温·巴兹·奥尔德林还有哈里森·杰克·施密特。奥尔德林在阿姆斯特朗迈出历史性一大步之后也在踏上月球表面。 施密特是1972年阿波罗17号的机组人员之一，那是美国在进行的太空探索中最后的一次登月飞行。川普总统说，签署仪式正值施密特和阿波罗17号指挥长尤金·塞尔南1972年登月的45周年之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中国人权倡导团体将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会落实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承诺，按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践踏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今年9月，由23个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审议名单，上面有17名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人权组织称这些个人为人权恶棍，他们来自全球1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他们被控卷入对囚犯实行酷刑、处决或致其死亡的案件。如果名单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授权实施制裁，包括对这些人权恶棍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这项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2月10日之前向国会报告行政当局按照本法所实施的制裁。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提到，行政当局支持这项重要立法，正在积极确认该法案可能适用的个人和实体，并收集实施法案的必要证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政府不就调查现状和把个人或实体指定为制裁目标的计划发表评论，而且在报告提交国会前无法谈论落实法案的问题。这名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总是欢迎并赞赏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根据法案第12639节，我们考虑监督践踏人权和腐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符合法律指定门槛的可信信息。列入非政府组织递交的名单的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维权联盟指责两人在中国维权律师曹顺利2014年死亡事件中负有指挥责任。据报道，曹顺利直到病情非常严重之前一直被拒绝医治，中国政府否认这一指称。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共同发起人滕彪说，一旦被列入名单，傅振华和陶晶受到的制裁将包括无法得到签证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在美国进行交易等等，那就会对中共的官员起到非常大的震慑作用。滕彪说，法案规定的制裁是让中国官员不敢践踏人权的最强大、最有效的工具。中国有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记录之一。滕彪还说，如果川普总统在纪念今年世界人权日之际通过批准这份名单，并重申他对这项法案的支持，全球人权组织将大受鼓舞，并准备明年提名更多的中国人权恶棍，包括那些应该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死负责的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
中共的最高层要对刘晓波的判刑、监禁、虐待和最后致死要负责任，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恐怕要找那些更直接相关的人，比如说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还有在监狱里边的负责人。
人权倡导人士说，这份名单不会包括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因为美国已明确表示，对现任领导人实施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从而可能破坏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除了维权组织之外，代表法轮功修炼者的律师也在9月另行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践踏宗教权利者的名单。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成员律师朱婉琪说，
因为我们在18个国家跟地区控告过江泽民，西班牙在2009年还起诉了江泽民，所以江泽民是头号，对于法轮功来讲他是头号的元凶。
法轮功递交的名单上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几百人，美国国务院是否在审议这份名单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忽视了他们的建议，他们会深感失望，并要求解释。朱万奇说，
会进一步的去询问，就是今天国务院呢，或者说川普总统，他们对于我们名单上面所提供的市政是怎么样判定的啊？因为这个标准在哪里？所以从行政程序上面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透明化，然后能告诉我们有没有所谓的申诉的管道。
滕彪说，如果未能产生这样的名单，不仅会让人权组织失望，还会显示川普总统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而不是人权问题。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虽然大力支持全球马格尼茨基法，但是他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名单审议程序的合法性，让人们不会把这类名单误以为是政治工具。曾建元说，
这个程序如果越公开啊越透明的话，它就越有被全球啊宣示的这个效果。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公开的程序啊，或者是一种片面的行政上面的一种程序的话，那就很容易多人口实啊，就变成说它是这个程序上有所偏差，或者是会被指控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政治迫害。
曾建元教授还希望其他政府，包括台湾政府，也能够通过类似法案，联手让国际上那些践踏人权的人接受公义的惩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国际人权日这天，中国一些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被上岗软禁，但是有一些地区的维权者跟访民则走上街头游行或举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要求政府保障维权公民的天赋人权。同时呢，有分析也表示，中国人权状况过去一年多呢大幅度的恶化，尤其是网络封杀日益严重，很多的维权网站受到打压，活跃人士遭到了当局的拘押。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所做的年终报道。
数以百计的北京朝阳区费家村、大兴区南小街等地方的市民和低端人口星期天上街游行，在凛冽寒风中打出争取人权的横幅。这是继12月7日近百名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村民以堵路方式表示要吃饭、要取暖的基本诉求后，北京发生的最大规模针对驱赶低端人口行动的抗议活动。同时，据一些维权网站消息，在武汉、重庆、福州、湖南株洲等地，星期天都有几十位维权公民上街举牌，抗议在上访维权过程中遭地方政府人员截访、殴打、关黑监狱，基本人权遭严重侵犯。另外，许多访民还依惯例前往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表达诉求，呼吁人权。此外，有分析表示，中国当局过去一年多，尤其对多个发布维权消息的网站及其负责人严厉打压和拘捕，令这些网站受到重创。尽管其中几个由境外的义工维持更新消息，但这让底层维权的声音更难让外界了解，对维权的个案援助更难进行。这些网站包括四川的六四天网的创建人黄奇、湖北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以及编辑丁玲杰、云南非新闻创办人卢立宇及其女友李廷玉、广东的翻墙网和权力运动的负责人甄江华、北京环球时报的微信群主刘鹏飞，以及广东的维权平台拈花时评的创办人张广红等。由目前在押的湖北资深民主人士秦永敏创办的中国人权观察的原秘书长，以及玫瑰中国维权网站的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女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主要的维权网站都被打压，让访民、维权界和政治良心犯等失去重要的发声平台。徐琴说，
那些为访民发声、为维权人士以及政治良心犯发声的这个平台，基本上全部就是说负责人都被抓捕，网站受到大面积的破坏。我们玫瑰中国虽然网站的实际工作人员没有进监狱，但是每次到敏感时期都会被控制，他的网上网也很困难。更加严重的就是玫瑰中国网被严重的从内部破坏。
徐琴表示，当局近年严厉打压维权网站，严密监控网络社交平台言论，封堵民众基本言论，令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是当局总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他说，
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一生反抗一命。他们这么肆意的去践踏人权，去践踏一期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公民和访民，总有一天他们会付出应有的代价的。
美国之音今年9月25日曾报道推特等社媒9月24日流传一份日期为9月19日的河南濮阳市公安局孟科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指41岁的村民陈守礼9月15日在一微信群称，哈哈，不会是报王芳跟孟吧，这样的话周小平的帽子就绿透了，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他人言论，决定对陈守礼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5日。美国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12月8日在一篇有关中国政府监视手机聊天群一些人因敏感言论被拘的报道中，引用了河南濮阳陈守礼的经历。报道表示，作为一个小工头的陈守礼，在转发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国高层贪腐视频后，说了哈哈那句玩笑话，暗指中国一位民歌手和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关系，结果不出四天，警方打电话叫他到派出所问话，并被行政拘留。华尔街日报还引用了山东招远市访民王江峰的案例。王江峰因在微信群中称习近平和毛泽东为包子和毛贼被捕，案件一审被判两年，11月重审，刑期被缩减至22个月。王江峰的代理律师祝胜武透露，王江峰一审判决后痛哭，对微信言论招致如此严厉处罚感到震惊。而祝胜武本人因在微博发布王江峰案的律师辩护书，阐述言论自由，结果他的几篇微博则被指危害国家安全，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报道表示，在毛泽东时代得靠人告密才能揭发市民私下言论，不少人曾因发表意见而被判刑、劳改甚至死刑，但在新的监控科技协助下，中国当局能轻易监控市民网上言论，普通人可能因无心失言或不慎言论被处罚，令言论自由倒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针对中国在全球推行的政治影响力，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不久前，卢鑫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旅行团。卢鑫是个90后 ABC， 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这是他懂事以后第一次去中国，那个和他既血脉相连又陌生的国度。几天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每天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出入各种贩售珍珠、玉石、茶叶的场所。
our tour guide in Nanjing, she was talking about China is your motherland. And
我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把钱都花在这儿。
Supporting your mother country means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here. 爱国就把钱花光。
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外，导游的另一项教诲也让他印象深刻。
They were always like, oh, like we want you to do like 宣传。
他们总说，我们希望你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我们在海外告诉别人中国怎么好。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内。
And then use them.
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
这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卢鑫不知道，他报名参团的旅行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而是隶属中国政府的侨务系统。旅行社成立之初，明确的使命是政治效果重于经济利益。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也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到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5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个培训名额。
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培训，这是为了接触外国精英，也就是那些中国认为在当地不同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前外交人员。
卡德诺曾为西班牙2家报纸做过10年驻华记者，过去8年来专注研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40多个国家做过1300多次访谈。
实际上，中国是想让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
路德维格和卡德诺都参与撰写了《瑞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他们将其定义为瑞实力，一种锋利的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政治环境的力量。报告指出，瑞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伪装来掩盖其国家主导的本质，核心目的是干扰和操控。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路德维格说，
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似无害，但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瑞实力应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澳大利亚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外国在当地施加政治影响的立法提案。此前，有关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学术、媒体等领域的报道引起了当局警觉。中国的做法并不总能实现预期效果。回到美国后，每当被朋友问起中国之行的观感，卢鑫总是简单的回答，挺有趣的，或者那是一次体验。老实说，那次旅行和他预想中的大相径庭，也让他开始思考很多问题。
中国政府希望我们相信中国发展快速，无比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这适得其反，就好像有人告诉你他多么了不起，完美无瑕，你会禁不住起疑心，如果真的那么好，别人自然会说好，为什么要自卖自夸呢？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9大之后，北京跟华北地区接连推出清理违章建筑、拆除招牌露出天际线，以及为治理雾霾而用天然气取代燃煤取暖等等新政， 引发了舆论的反弹，民众的抱怨，其中一些措施呢不得不暂缓或者是变通实行，导致政府出现了朝令夕改的被动局面。那么还有农民工说，还是胡锦涛的时代比较好。那么看来习近平新时代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有关这些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特别邀请了嘉宾一起来探讨，其中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说，胡锦涛是不折腾少折腾，习近平是大折腾全折腾，所以呢农民工的贬习扬胡是有原因的。胡平说，
胡锦涛有个口号叫不折腾，当然实际上胡锦涛时代其实也没有少折腾，你单单是征地拆迁就这个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就不用说了。不过和今天的习近平相比呢，那习近平才是大折腾乱折腾，才是胡折腾，所以胡锦涛跟他相比呢，就未免小巫见大巫。那么习近平统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全方位的折腾，在各个方面都是这个所谓大有作为。那从习近平身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古人都常常要主张统治者要清静无为，不鼓励皇帝好大喜功，那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你皇帝你一旦好大喜功，那你不但你要不可避免的你会扩大你的权力，你会侵犯人们的那种自由，而且呢也会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极大的不安定之中啊。你而做这一切的最后的结果呢，无非是为了实现你心目中的那套理想，而你贯彻这种理想的手段本身就是极其恶劣的。所以从这次上面最近出现的好几件事情，那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刻，那就是印象就是对人权的这种粗暴的践踏。所以这种事情呢，又刚好发生在人权世界人权日的前后，那也是个非常大的讽刺。
那么习近平上台就意味着告别胡锦涛的不折腾时代，是这样吗？对此呢，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这么说。
一个呢，现在肯定是这个十九大以后嘛，要进入一个这个伟大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一个新时代了哈，这个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那新时代呢，可能他就要造出点新气象来，那这就包括这个还需要清除旧时代的各种积极啊，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啊，所谓的这些个广告牌匾然后呢还有呢他想要这个所谓环北京蓝天所以现在呢这个刚才胡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统治者越有为啊，这个越不能够搞无为而治，要反而想要有为，这个老百姓就越痛苦。所以我刚才那段视频呢我也看过，而且我也注意到底下有一些个这个听众观众的留言，其中有一条就很触动我，他说啊，说这个窝囊一点的领导人，老百姓的日子反而好过。这个呢，我也想起来，就是还是前两年或者三年吧，这个我偶然就是到一个商场买东西，这个从门口过的时候，听见一个小老板在对他的助手讲，他说自从这个现在这个领导人上来，生意越来越不好过了，越来越不好做了。当然那个还是几年前的事儿，那现在来看呢，就是涉及到民生的问题啊，这个越来越多。那这个而且呢，就是有很多是拍脑门的这种决策。拿这一次的这几三板斧来讲，其实它涉及的是低中高端，它都涉及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城市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你把这个所谓的低端或者服务业的人口赶走了以后，一个是北京的物价整体会上涨，还有呢就是说各种服务人员的这个缺失或者其他行业的缺失，也导致各种生活的不便，而这个会影响到中产阶层，甚至影响到领导干部， 还有什么在京的这些外国人和这个外交人员。现在我就从我的接触圈子来讲，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它最终它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所以每天在讲维稳，但是其实每天自己就在制造不稳定。
嗯，
那还有像这个取暖的问题啊，这个都要十月份了才搞这个煤炭气，这个明显就是一个拍脑门的决策。
嗯
啊，就是想趁着所谓十九大这个全面上位的这个东风，想要大有作为，结果呢根本不顾实际，造成现在啊大片的这个所谓煤改气之后供暖跟不上。啊，今天我看有一个消息是说中海油在紧急的进口天然气，那是什么原因？实际上呢也就是说啊，这个现在这个供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其实讲了这么多的治国理政的道理，书也出了第二本了，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说脱离实际。还有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不折腾现在看呢，胡锦涛不折腾是他没有本钱折腾，因为他们这个团派出身的人本身就是打工的，但是太子党出身的人那就不一样，他们天然的就认为这个天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天下只有我们的天下，所以他敢于折腾。但是呢敢于折腾又没有那样的这个本领和气场，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伟大不掉的事儿。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梦来讲，很多人的中国梦可能就因为这一次的这三板斧而破灭。
嗯，
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和讽刺。
那么在习近平的这个集权主义三板斧，官员是只为上不为实不为民，这样的观察对吗？对此呢，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
反正现在看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三板斧呢要套用一些个这个民间的话讲，就是情况不明决心大，然后什么胸中无数点子多这个当然还有说决策失误态度牛。现在这个就这一套做法，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成为这个十九大以来的第一次就是重大的挫折。这种挫折的背后折射出可能这个体制本身内部的各种矛盾。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拿这个驱逐低端人口这个事儿，我刚才讲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拆北京这些高楼大厦上的这个牌匾，那这个其实北京是一个水非常深的地方。
嗯，
每一座这个大厦的后面，可能都有一个或者甚至几个利益集团。所以呢，这个事儿看起来只是拆一个牌匾。可能只是一个长官意志，就是我从这儿一过，我看着觉得不舒服，一拍脑门，我说这些东西，占了天际线了，不好看，但是呢，它所发生的，当然一个是对老百姓来讲，地标性的标志没有了，现在大家不知道怎么问路了，这个现在也有各种调侃的段子，就说在北京如何问路。这个我先也不展开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这些个标志的拆除，有一些是有政治性的标志，比如说这个301医院，这个解放军总医院，这个是邓小平提的字儿，你拆不拆？这个大家现在就在这看着。所以现在好像这个海淀区已经下，据说是下了文件啊。这个文件这个到底？确切不确切，现在咱们还有待核实，就是说要暂停，然后呢这个拆了的要补上，因为现在拆了以后导致的就是其实它后面的什么水塔呀什么各种的这个 每个高楼大厦它的一些个设备设施全都露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变得更麻烦，更加的复杂。这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市容管理的问题，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博弈的问题。所以这个后面它可能涉及的面就非常之广。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种就是一声令下然后搞运动式的拆除，这种做法好像是一种浙江官员的一个作风。夏宝龙就是这么干的。夏宝龙在这个浙江拆教堂的十字架也是这么干的。所以那个时候说夏宝龙会不会来北京，我当时就说，我说他如果来北京，他要拿他在浙江的那一套到北京来玩肯定行不通。那现在呢证明了一点，就是现任的这位市委书记他可能也是拿浙江的这套做法，拿他们在地方上的这套做法到北京来玩，但是呢他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
嗯，
他也不明白啊，就是说管理一个这种超大型的城市应该怎么做，应该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到这个整体上这个管理应该有一个全局观。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地方干部因为这个任人唯亲的原因被提拔到了一些关键位置上以后，可能他们本身的见识和能力他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呢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考验，就是说这样的人继续留在任上怎么办。
嗯，
这个呢又可能涉及到最高领导人的面子。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目前正在台湾进行访问，访台期间莫健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还有立法院长苏嘉全进行了会晤。除此以外呢，莫健还将会晤其他政商界领袖，就美台关系中的广泛议题交换意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12月10号到16号在台湾进行访问。莫健星期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会晤。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莫健在会上肯定台湾对国际参与所展现的意愿与能力，乐见美国和台湾在各项领域持续合作与发展。蔡英文则对莫健及美国政府在他过境夏威夷和关岛时的热情接待表示特别感谢。他认为过去一年来美台关系合作及交流成果显示双方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蔡英文对莫健表示，诚如美国一直支持台湾，我们也会持续支持美国。展望明年，蔡英文说，台湾希望在区域稳定上持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
我们除了将加速军事改革，让台湾拥有更坚实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也会跟美国持续强化双边的合作。那么我们也希望深化台美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那同时我们会推动更紧密的台美双边经贸关系，包括加强在西南向支持上的合作。
蔡英文向莫健表示，台湾是印度太平洋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自然是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中的相关者，他相信台湾可以对这个区域做出更多贡献。与此同时，莫健在同一天也拜访了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台湾媒体报道，莫健在和立委寒暄后随即主动问到立法院刚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对台湾如何落实转型正义表示关心。与会国民党立法委员许玉仁之后在他的脸书上说，莫健表示美国过去的黑奴制度在现今的大学中有许多讨论，对改名正名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单一观点处理。台湾媒体报道，据转述，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对莫健表示，最近中共军机动作频繁。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还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莫健对此表示，美军军舰靠台还没有成为法律，李克兴的说法不是很恰当。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莫健表示台湾的反应相当克制恰当。另外，莫健和立委也就扩展美台经贸关系、美国制药在台湾的知识产权等议题进行讨论。这是莫健自从2016年10月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以来第三次访问台湾。 台湾外交部表示，近年来台湾和美国关系坚实紧密，双方不仅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教领域持续交流，并通过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共同在公共卫生、妇女赋权、人道援助等议题上对其他国家进行协助。台湾外交部表示欢迎莫健来访，并相信此行有助于提升美台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星期一在纽约地铁引爆一枚粗糙的自制管状炸弹的男子，在因特网上看过伊斯兰国组织的宣传，并告诉调查人员他的行动是为了报复美国的军事行动。当局已经确认爆炸嫌疑人是27岁的阿卡耶德乌拉，乌拉来自孟加拉国，以前做过出租车司机。当局说，乌拉用尼龙塔扣还有尼龙扎线把炸弹绑在身上，但是炸弹没有完全引爆。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在港务总局巴士站和时报广场两个地铁站之间的地下隧道内。保安摄像显示，攻击者在交通高峰期走在人群中，然后炸弹爆炸，烟雾四散。视频显示，人们逃离现场，袭击者躺在地上。袭击者伤势严重，双手和身体烧伤，被送到医院。有三个人感到头痛和耳鸣。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是一起未遂恐怖攻击，感谢上帝，犯罪分子没有实现其最终目的。乌拉是因为家人是美国公民或有绿卡而获得移民到美国的签证。华盛顿的孟加拉国大使馆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星期一袭击。星期二，极端分子在边远的北瓦济里斯坦地区伏击了一支巴基斯坦陆军军队，打死至少两名士兵。军方的一份简短声明说，死者包括一名少尉军官。声明说，在同阿富汗接壤的这个动荡地区，恐怖分子从周围山上向军用车队开火时，有伤亡发生。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为这次致命伏击事件负责，并且说还打伤了六名士兵。这是瓦济里斯坦本月发生的第二起针对安全部队的袭击事件。瓦济里斯坦一直因为藏匿巴基斯坦侧的塔利班和外国极端分子而声名狼藉。这些极端分子被控在两侧都很松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发动恐怖袭击。年轻时叛逃到朝鲜后被拘押将近40年的美国士兵查尔斯·罗伯特·詹金斯，星期一在日本过世，终年77岁。星期一，詹金斯的家人在日本所住所外面发现他不省人事。有关官员说，詹金斯死于心脏病。1965年1月的一个夜里，祖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詹金斯在南北分界线非军事区巡逻时，醉酒后昏然越过边界，并且主动向朝鲜人投降。而后的39年当中，詹金斯向朝鲜间谍讲授英文，并且宣传影片当中扮演美国坏蛋。在捉拿者看管的日子里，他的权利被剥夺，并且遭受毒打。美国一位联邦法院法官星期一做出不利于川普行政当局的裁决，说变性人将能够从明年1月1号开始在美军服役。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